渴求生命。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59年4月14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所传讲的信息 Thirsting for Lif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414。来祷告一下，让我们低头。那在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我想让你们每个人，那特别为一个被从医院带到这里濒临死亡的姐妹来祷告，那求神在此刻怜悯她，也许我们能够为她在神的面前得恩惠。主啊，你是神，在世界未有以先你就是神，那世界不复存在时你仍然是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一切的过犯，承认我们的罪和错误，求你赦免我们，洗净我们的心和头脑，除去任何不信的阴影，让你的灵此刻能如此的亲近，使你医治我们正在为之恳切代求的这位患病的亲爱的女士。主啊，只有你能成就这事，愿这事此时就成就。我们爱你，我们照那个男孩子的父亲所说的，我们说求你帮助我们的不信，主啊，好让我们在此刻的祷告中得着力量，让这能去到你的面前，能足以触摸到你衣裳的穗子。愿你转过身来对那妇人说话，让他为神国的缘故能够活下去。我们也为那些在你神圣的同在中以及收听广播的人祷告，让你医治的灵去到他们身上，赦免我们的罪并一切的过犯。今晚赐给我们来可以来享用的话语，以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你请坐。我们正在安吉鲁斯堂来开始新的一周，那我们相信我们蒙了全能神的恩惠并得以继续。那 Billy 告诉我说，这间会堂里已经那有许多人有祷告卡了，那我那可能有些晚上那我没把他们都叫上来，那你们中有一些人有祷告卡，有一些人还拿着以前其他聚会的祷告卡。那我想明天晚上若主愿意，那你们拿着祷告卡的人，我们要在那一条祷告队列中把所有的祷告卡都叫完，那为病人那开始一场祷告的聚会。那如果你们能让那些有祷告卡却没有进入过祷告队列的人能来，叫他们来参加明晚为病人所举行的祷告的聚会，那我们会非常感激的。那通常我不会在每天晚上都运行祷告队列，那是因为便秘，那会让我变得非常的虚弱。那我还有几场的聚会，如果只有这一场那就不同了，那我要从这里边去到另外一个，再去另外一个，然后去海外。那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估计光是美国就差不多400个主要的城市打电话叫我去举办聚会，差不多天下的每一个国家都在叫我去，那非洲、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暹罗，那许多的岛屿、欧洲、亚洲各地方来打来电话祈求签了请愿书，那有些城市的官方签署文件那请求举办聚会。那我最大的施工是在海外，但是那我不想去那求人来支付 我的路费啊等等，那我就在这里那一路走着，那照什么能给我的，那我尽可能的存下来，那直到攒足了钱能去海外，那这样我就能用那美国人的钱支付自己的路费，好去那穷到没钱买食物的人那里。那我知道今晚有的宣教士那在丛林里边传讲福音，那一周只能吃上两顿饭，甚至都没有鞋子穿。那当我这样的事时，你怎么能期待我过着奢侈的生活呢？那在审判的日子，他们会起来为我们拥有的一切定我们的罪的，而我们本该分担的。那是聚会那维持在小的规模上，那众人们所看到的，我没有广播节目，那没有电视节目，那没有任何大型的东西，我把时光保持得很小，因此我可以力所能及的那每分钱都用在施工场上，那做我能做的一切，那我的开销很大。那在我的办公室里，那么收到了成千上万封的来信，有四台电话来接收来电，那我观察过那一个小时就多达64个长途打过来，24小时都不间断。那所以那你就知道，那那是患病的受苦的人在打来电话，这些电话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那我现在下午刚接到了一个来自德国的电话，那么从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打过来。那在家里我每天的开销大约是100到150美元，那仅仅是办公室还有家里的开销。那在全国各地还有10个不同的办公室负责翻译信件再寄回到施工场上去。那巧有德国、瑞士，那还有芬兰，那不同的语言，那需要人翻译并且回信。那所以请为我祷告。那我有崎岖的路要走了，我确信还有崎岖的道路在我前面等着我，所以请不住的祷告仰望并且相信。那明晚我们要开始一个系列的主题，我要开始讲创世纪第12章，然后在周三、周四、周五来搭建并教导信心，那准备了那接续我们亲爱的多普莱西弟兄早上的聚会，那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上来建造信心，来尽力在这三个晚上讲完亚伯拉罕的信心的主题。明天下午两点半我会在比斯加之家教会，我相信是在那60大街或什么地方，也许我可能弄错了，我不是很了解这座城市，那他们要来接我，那这是明天下午两点半的聚会，然后明天晚上回到这里那开始讲这个系列的题目。那今天晚上我想也许我们要讲一个简短的题目，然后看看神要我们做什么。那今晚请大家翻到诗篇第63篇，如果你们愿意跟我一起来读的话，那我认为读神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那如果不首先读神的道，那一场聚会就不是完整的。那神从来没有应许要祝福我说的话，那他应许了一定要祝福了自己的话，那我的话会落空，而他的话却永不落空。所以每天晚上如果我们能读一两小节他的道，那就会让我感到那即使那圣灵不会那抓住我要说的，但不管怎么样那他在我读的他的道里边说了，那所以那他会是值得的。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早早寻求你，在干旱干渴无水之地，我的魂渴想你，我的肉身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看见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赞美你。那当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文时，我就开始思考那大卫在说什么。那是一种 那就是那让我去思考的。我相信那任何一个人所能够拥有的最伟大的东西就是生命了。那我想不出还有任何的东西能比生命更伟大的。那这是为什么那我们会传讲并竭力的要传达这一点，就是你必须要重生，生命必须被转变。那我今天收到了一封信，那也许这个人现在就在场。那从信的内容上来看，那很像是一位年轻的黑人女士写来的，那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士，那才来参加了聚会。那请求我那不要讲出来啊，或者说不要说出来那这个医生的名字，因为那我理解的肯定的，因为那会导致其他的医生会针对这名医生来批评他等等。但是这个年轻的妇人接受了检查，那查出在这身体的侧边长出了两个很大的东西，那的信仰上来说是属于长老会的，那并没有太多的思考关于神医治的事情。但那两个很大的瘤子那比那个西游还大，已经那转化成恶性的了，那长得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做手术了，那说已经没救了。那无论他们拿出的方式 X 光还是别的什么，那都显示那两个部位发展到了那很恶劣的程度，那么是身体两侧非常的疼痛，连衣服都承受不了了。那所以那他来到这间教会，他听到，那你知道信心是借着听来的，他知道那他快要死了，所以他来到教会，他说我读了经文，我尽量准确的来引用这个女人所说的话。那也许明天晚上如果你们愿意，我会把那封信带来，那不会念出那位女士的名字，但我会展示给你们看。他说那当我读经的时候，他说哦主啊，让他转向我这边对我说话。那在他还没有说出来这话的时候，那我就把圣经放下朝他看，但当时我并没有说话。那过了一会儿他再一次呼求说哦主啊，让他朝我看，因为你若不医治我，我就要死了，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他说我又转过来看着他，那他说那直到聚会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说你这患有肿瘤的站起来，耶稣基督已经使你痊愈了。他说他四下里边看看是不是有其他患肿瘤的在他周围，我说就是你穿着那某种的裙子了或者类似的什么的话，那站起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你。那之后他去了他医生那里，那两个鼓起来的地方已经下去了。那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他说你一定是做过一次完美的手术，因为已经没有任何肿瘤的痕迹了，什么都没有了。那毫无疑问，那这位女士今晚就在这里，我收到了这封信。那当然我不是在那炫耀这些的东西，我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这么说，我没有杂志的发表这样的东西等等。但我知道一件事，人们正在得这一治，我收到了大量的来信，那还有电话，那讲到人们离开了这个地方要这次的聚会，结果他们的严重的疾病就都被医治了，那他们的生命借着全能神的恩典得以存留了。那所以生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那我们都想要活着。那当我听到大卫在诗篇这里说，他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赞美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渴望见到你，那么要见到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在干旱干渴无水之地，我的魂渴想你。 那当我开始思想这个的时候，我想那生命那肯定有不止一种的意义，因为那有什么能比生命更伟大呢？你的生命控制着你，你的生命使你成为了你，那它控制着你的动机，那它就是你，那它掌控着你。那如果你有一颗美好的心，美好的灵，你就会有美好的生命。如果你有一颗邪恶的心，邪恶的思想，那就会有邪恶的生命。就像多年前在南方的奴隶制时期，那他们把人当作商品来出售，那黑人把他们当作奴隶，那人们会去那些大的庄园，那经纪人会来，那用那某种的价格来购买这些奴隶，然后把他们带走，那用来赚取利润，就像今天人们买卖二手车一样。那想一想，那是多么的邪恶，拿走了基督为之而死之人的生命来出卖他，让他们成为奴隶。神造了人，人造了奴隶。那有一个经纪人来到一个庄园，那那有很多的奴隶，那这些奴隶远离了家园，那他们从非洲被偷运了过来，那然后被卖掉，他们知道他们再也回不到故乡了，他们很悲伤，他们不想工作，他们没有志向。那有时候人们会用鞭子抽打那些人，强迫他们去工作，就像对待马或动物一样。那这个买奴隶的来到这里，那他看着这些的奴隶，那想可以买多少奴隶，他发现有一个年轻人，那他们不用鞭打他，他挺胸昂首，他总是努力到位的工作。那于是那个经纪人对庄园主说，那你知道我想买那个奴隶，但庄园主说，哦，他不卖。那他说，那是什么让他跟其他的奴隶那么不同呢？那也许他是老板吧，那得让他那管理其他的人。那主人说，哦，不，我从来没有让他当老板，他只是个奴隶。他说，那么也许你给他吃的比其他的奴隶好。他说，没有，他们都在那边的食堂吃饭，那一起吃饭。那接着经纪人说，那是什么使这个年轻人跟其他人如此不同呢？那农场主说，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他说，但你知道，有一天我明白了。那在他们所来自的故乡，这年轻人的父亲是一个部落的王，那虽然他是个外乡人，远离了家乡，但他仍然知道自己是王的儿子。那他以王儿子的身份行事。那我就想，如果一个奴隶远离了家乡，知道自己是部落之王的儿子，那么神的儿女在这寄居的世界，岂不更该像神的儿女一样行事吗？我们应该多么的拥抱神的应许，我们应该多么的珍惜这些的东西，将它视为至宝。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在不信的心中行事。那个基督徒应该挺胸昂首， 就应该准备相信神所说的任何的话，无论那是什么，那这就会提升其他人的士气。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本该那样行事。有些人认为生命只在于你在这地上能够得着多少钱，那个并不是生命。那有些人把它归结为享乐，他们能够享受多好的时光，那有什么样的同伴啊，或者能够加入什么社区，或者什么会所，或者他们能做些什么，他们认为那个就是生命。那如果能够加入什么精英圈，那或者那进入名人录，那有那么多人试图进入到名人录里，那我的名字永远不会出现在那儿的。但我的名字在那别的更好的册子上面，就是荣耀中的神的生命册上，神的名人录。有一天我重生了，那时候我的名字被写在了神的名人录上。那现在呢，我知道在我面前是一个巨大的黑暗的房间，每当我们的心跳一次，我们就离那个房间又近了一步，那就是死亡。那总有一天我们的心跳将停止，我必须走进那个房间。但我有一个荣耀的盼望，那就是我在这复活的大能中认识他。当那伟大的日子，当那呼召时，我必从死人中出来。我不想像个胆小鬼一样的过去，我想把自己包裹在他的衣袍中，进入到那里，知道自己跟他有个人的经历，并且重生，拥有了永恒的生命。即使我在地上一个朋友也没有，我只想认识他。那即使我不是很了解他的话，我也要了解他。那不久前在印第安纳州的福特维恩，那个伙计对我说，那布兰迪兄，那当时我们在福特维恩福音堂的讲台的后面，他说真是太丢脸，你的语法实在太糟糕了。我说我知道是很糟糕，我没有受过教育。那我家有十个孩子，那我爸爸去世了，那我照顾剩下的九个。他说那并不是借口，你现在是个男人了。我说当我忙着为别人祷告，那我没有时间。他说那一个像你这样讲话，像你这样使用语法和会众交流的人，昨晚你在讲台上说，那你说你们所有人那都到这里来，到这个讲台上来，那如果你说讲坛，那那些人会更欣赏你的。我说弟兄，那我不相信这样的事。我说那些人才不在乎我说的是讲台还是讲坛，他们只要我活出生命并传讲着福音，产生出神在这复活的大能中所谈论的东西，那才是人们在寻求的。心里诚实的人，只是生命。那不久前我在另一个国家的一座大城里，那我们在一个那大型的溜冰场举行了大型的聚会。那天晚上我回到旅馆的时候，一个美国的大型会所的人那正在那里举行那一场很大的大会。那就在我住的旅馆里边聚会。那天下午我一生从没有见过那么多喝醉的人。那所以那当时是晚上的，我回家的时候，那地上堆满了威士忌酒瓶，他们在享受着所谓的好时光。那这真是太糟糕了，那美国竟然出卖给了这种的东西，那是世上最败坏的东西。我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地，那多次到访过很多的国家，但我相信 那比起世界的任何地方，美国是最需要宣教士的，绝对没错。那一个受过教育的异教徒比没受过教育的更难对付，因为他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那其实他什么都不懂。我不是有意要粗鲁，但我想要诚实，那只是事实。那前天前在波多黎各，我们住在就是我一个人，应该是在一个四等的旅馆，因为我不相信基督徒应该摆阔气。那耶稣甚至都没有枕头的地方，而我们却必须得开凯迪拉克才算属灵。那什么地方出错了？那里有一个老人，那经常跟基督徒商人们在一起，那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那我们去了那另一间大的酒店，我这真是个巨大华丽的地方，那在那住一个星期要几百美元。那个伙计那大概80岁的，是位退休的铁路工人。那波多黎各人通常那看上去很平常，那穿着很得体。那接着美国人进来了，半裸了，喝着半醉，那摇摇晃晃的走着。这老人环顾四周对我说，是吧，这里的价钱更高，但生命却更低。这大概就是答案。那有时候看到来自这个国家的人去到另一个国家的行为举止，真是让人感到羞耻。尽管你给别人传讲福音，但你的行为却是这样的。那在审判的日子，你会受到双重的定罪的。哦，真是羞耻。那天晚上我进了电梯，你们到处都是威士忌瓶子。我对那个小伙子说，我说看来那造玻璃的公司那今天生意很好。我说一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我不想对此发表任何的意见，因为你是个美国人。我说是的，但那样的行为那有时让我都感到羞耻。那有时他停在了某个楼层，那让我下去。我出了电梯往房间走的时候，那我听到人那在大喊大叫。那我看了看，那从房间那里从走廊上那下来两个年轻的女人，也许是有孩子的妈妈，两人都戴着结婚戒指。那他们看上去那大概30多岁的样子，只穿着短小的内衣，那手里边拿着瓶威士忌。那男人醉得如此的厉害，都想出去抓住这些女人，那他们拉扯就摔倒了。我退到了一个小的地方，那在那停了几分钟。那那一步让我觉得如此的丢脸。我看到那他们从那里出来，那么正好停在我面前。那其中一个拿着酒瓶，那猛喝了一大口，然后递给另一个人，那把内衣提上来，那踢着腿大喊道叫 Whoopee， 我这才叫生命。我走到地板中间，我抓住他们俩的手，这是为什么？我知道他们戴着结婚戒指，也许一个丈夫正在家里边照看孩子。那男人也是一样，那另外一面是罪，都是朽坏。偶尔我们说那只是一点干净的乐趣，他们说的干净的乐趣那是罪，谁要让你为此付出代价的？神会让这个国家为此付出代价的，会让每个人为此付代价的。我们卖给别人威士忌酒之类的东西，还有香烟呢，给了他们癌症，要告诉他们这个那个等等。我卖纳闷出了什么问题。那他们走了过来，我想这样抓着他们的手，我说请原谅，你们说这个就是生命，我说这是死亡，只不过是装扮了的死亡，这是事实。这个女孩欢呼说，我们并没有伤害什么人。我试图扶着她，我说听着，我说她说你不想喝一杯吗？我说我是个传道人，福音传道人。那他们开始挣扎着往后退，我说跟我一起跪在地板上待一分钟，你们就会清醒过来，回家去照看你们的孩子。你们挣开了，穿过大厅，那他们彼此绊倒在对方身上，那穿成那样甚至在自己家里边都不适合。 然而却称之为生命，那是死亡，绝对是。今天的世界如此的拥挤，想要什么欢乐的时光，那在西海岸你们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很多这些华丽的东西。我注意到这种东西悄悄爬进了教会，试图让教会也变得华丽。教会不是华丽的地方，它是个传讲公义、圣洁、纯洁以及圣灵在生命中的成圣能力的地方。哦，真是羞耻，是什么让一个人这么做的？为什么？这是，那即使撒旦不蒙瞎你的眼睛让你做那些事儿，他会让你做其他的事儿的，他会让你感觉到那你想要变得虔诚，他会让你和某个牧师握握手，把你的名字记在一本册子上，那就认为你是虔诚的了。那有一次我在台上对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说，我说你是基督徒吗？哦，她觉得像被冒犯了一样，她说我要让你明白我属于某某教会。我说那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说有一次问他们，包括斯里兄问一个年轻的女孩，我听到她在台上问过，她说你是个基督徒吗？她说我让你明白我每天晚上都点根蜡烛，好像那跟基督徒有什么关系似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意味着要像基督，从他的灵重生，借着圣灵与火得以洁净，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按着主耶稣复活的样式和全能被打造的。什么想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天性，他们也无能为力。神造了人们有渴望，他造了一个人，当他造人时他让人有渴望，但神造的他将那种渴望放在了他的里面，用来渴慕神。那任何男人女人竟敢试图用世俗之物满足他们心中圣洁的渴望，也根本没权那么做。谁让你渴望的是他，否则你永远都不会满足，除非你从那流淌的血泉中来汲取，从以马内利的血管中来汲取。罪人投身此泉，历去全人罪迹，否则你根本无法满足自己。出去灌醉了然后回来你头疼，这样的早上起来那你又开始生活，那再过一天你又陷了进去，如此的紧张都无法控制自己，一根接一根的抽烟，却不知道自己正往火里边再添更多的煤。你抽的每一根烟都会使你更加的焦虑，那是什么？是什么导致的？是魔鬼。神是安抚你神经的那位，只有神能赐给你满足的饭，他的圣灵。你之所以做那些事，是因为你在用那些东西替代神为圣灵安置在你心中的真正的渴望。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那是生命的泉源。我对耶稣基督的表达是，它是无尽的生命的泉源，一个人可以因此而喝得饱足，也正是为此而被造的。这是为什么你心中如此的渴望。那么如果他不能吸引你，而医生们能让喉咙里边的癌症的风险来吓死你，那么他就会让你加入某些的教会，那继续为世界而活，那他依然在掌控着你，你依然不能够满足。除了重生 没有别的满足。人是为此被造的，神这么造的你，除非你用圣灵来解渴，否则你永远不会满足。在你从那个泉源中喝上一杯时，你就成了一个新造的，旧的欲望消失了，对你来说一切都变成了新的。那令人满足的份，就像婴儿躺在妈妈的乳房上一样，他从母亲那里来汲取生命。耶稣也是这样，那份满足就是他。基督徒无权夸耀自己属于哪间宗派教会，像试图称之为令人满足的，我母亲是某某教派的，我也是，那这跟那个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人有权试图用世俗之物来满足他们魂里那份圣洁的饥渴，你只是在扭曲神放在你心中的恩典。神造你会渴，只是为了让你来渴求他的，而你竟歪曲了这个，听从了魔鬼。你饥渴就试图用世俗之物来满足那份饥渴。圣经说，你若爱世界和世上的事，爱神的心根本就不在你里面了。你看到我们今天多么的亏欠吗？明白人们为什么今晚可以成为一名教会的成员，却在复兴的时候待在家里边看电视节目了吗？那他们愿意待在家里边看嘉年华表演，或者听什么政治的演讲，因为他们有渴求，而他们试图用世上的东西来满足那份渴求。只要你能够向神敞开一次自己的心，大卫在诗篇的另一处他说到，神啊，我的魂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难怪我们来到一场聚会里，看见神大能的彰显，然后却掉头走开说，好吧，那没有什么。我妈妈曾对我说，你在萝卜里找不到血，如果神的灵在那里面，你看到神的话成就，那会使你欢喜快乐的，某件事儿一定会发生的。耶稣来到城里时，他说，若是他们闭口不言，这些石头不要立时呼喊起来。等神的灵降临的时候，一定会有什么事情运行的。大卫是个在林子里边的人，他知道森林是什么样子的，他了解那些的动物们。哦，那我听到他写下了那清凉的草地，还有安静的水面，他能欣赏这些，因为他在那里找到了神。有谁能看这朵花却说没有神呢？你有注意到春天那花的种子怎么长出来，那朵漂亮的小花出现在上面，那过了不久，那双击打了他，他垂下脑袋，他死了。那接着那神为他的花举行了葬礼。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这个，但他确实这么做的。那秋雨从天上落下，流下了眼泪，那埋葬的那粒小种子。那在我的家乡寒冷的冬天来临，那地面结成了冰，也许有一英尺深，那粒小种子被冻住了，那种子里的果肉流出来，那花瓣消失了，花都没了，那根茎也都没了，种子也没了，果肉也没了。但只要春天让太阳升起来，那朵小花就会再次的活过来。肯定的，如果神为一朵花开了一条复活的路，那么他被照造的形象被造的人岂不更能预备一条重生的路吗？大卫他研究大自然，他的心渴望有一天他如此向神呼求，说，神啊，我的魂切慕你， 如鹿切慕溪水。我是个猎人，那我觉得我算是和许多猎人交谈过，那任何人都知道，如果你打中了一头鹿使得受伤了，那只要那头鹿可以找到水源，你就永远抓不到那头鹿。他会喝水，然后爬上山坡，然后再回来喝水，再爬上山坡，那冰凉的水会帮他止住那流血，你永远抓不住他。那大卫在他生活的乡间也曾留意过这点，那就像在非洲，那里有野狗，那这些野狗有点那像我们的狼，那他们有两只雪獠牙，那悬在嘴的两边，那他们追捕鹿时那非常的狡猾，那就如同魔鬼一样。那通常他们会观察鹿，那如果一头小鹿独自走开了，那也就是捕捉它的好机会了。那我就想到有时神的小鹿会走迷离开了鹿群，那今晚可能已经有些人迷失了，离开了教会的保护，离开了为你祷告并帮你回到神面前的亲人的保护，无法持守住你的正直，无法来到教会听福音，收听广播的人当中可能也有人走迷了。他们得留意这些杀手猎犬，他们开始悄悄地走上来，就像猫一样，那他们走一小会儿，那里有什么东西，那些鹿就会感觉到哪里有些不对劲儿，他们扬起小脑袋，变得很紧张。那在听我讲道的人当中，那今晚没有一个人，那任何一个被盗的人都知道，自从你离开了神的羊圈，你就一直的紧张不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那今晚收听广播的女孩子，他们有好的妈妈和尽力教导她走正路的好的爸爸，我可能进入到了某个破乱的酒吧里，远离了神，我们试图用某种现代的青少年的摇滚来满足他们心中的渴望，那这些是出于魔鬼的。那对于一些允许在咱们的教会里边传播摇滚乐的传道而言，也是同样的情况，任何一个沦落到只能够通过摇滚乐来娱乐年轻人的教会都应该改变门口的标志了，也不再是神的家。真的，最近我在一个地方，那我住在一间旅馆里边，那基督教女青年会那在我对面，那我都不得不关上百叶窗，那把他们拉下来才能够查考福音，因为那老师们正在教摇滚乐，那种污秽的不羁舞，或无论你们是怎么称呼那种东西的，那是一种耻辱，字母 C 代表什么，本该代表基督，试图用那种属乎魔鬼的东西来满足自己，那会毁掉你的魂。肯定了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是不会做那种事情的，那是真的。所以那这些狼那靠近这些羊所在的地方，那今晚在场的许多的女士，你们听那种他们称之为狼叫的声音，你们知道他们一种口哨，那你觉得你自己很聪明，于是你没有意识到你正进入了怎样的危险中。那他们靠得很近，那他们观察路，知道他们得着机会，那这就是那个夏亮那尖叫吹口哨，在街上对女孩子们大喊大叫的男孩子根本不配跟一个体面的女孩子在一起，那这话很直白，但我宁愿在这里边诚实，也不愿意在审判时受责备，我要说出真理，那是我知道的全部，就是说出真理。那今晚教会需要的是回到福音，回到古老的福音，回到救恩的知识，那有那种的渴望，那叫你全心全魂全意的爱神，你就不会跑到那种地方去了。 信靠他并相信他是如此的甜美，他是满足的饭，他是你的生命。那些老狼，如果说是野狗，那么采取重大技巧，他们尽可能的靠近路，在他们看见路的时候，那然后他们会那奔跑，那用力齿，那对着鹿的颈部，那在耳背后边那里咬下去，然后利用整个自身的重量来摇摆那这些长矛一样的巨大的利齿，再让本身的重量压下去，直接就划破小家伙的喉咙，那他跳动几下就完了，结束了。那几分钟后，那一群的狗就会涌上去，将它撕成碎片，那一块一块的撕下来。那听着，姐妹弟兄，那你们这些年轻人，我谈到你们所谓的娱乐时，我并不是想伤害你们的感情，我不想伤害你们，我爱你们。但小姐妹，你是纯洁的童女，那从未参加过那种的派对，但将来让那个开始一次，那些阴间的猎犬就会覆盖你，他们会夺走你身上每一点的道德，你就会一无所有。无论你怎么样的悔改，怎么样的努力改过，那个印记都会跟着你，直到你入坟墓的那天。远离他们，摆脱的神为你准备的东西来让你渴望，那是他，他会给你满足。这些东西会死得如此的彻底，你甚至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那有时候那猎狗错过鹿的喉咙，那他就会换个地方去咬肋旁，那肋旁位于鹿的中间，或者说是平衡的部位，那后腿比前腿重，腰部和颈部那加入了使身体保持平衡。那如果猎狗或者说狼咬住鹿的肋旁，那它甩动起来，那很快就能把鹿给撂倒，然后会发生同样的一幕，鹿身上迅速铺满了猎狗，把它撕成了碎块。但当这只领头的猎狗，就是整群猎狗的头，那个最受欢迎的摇滚乐手，那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如果他能够抓住，那如果他抓住了，如果那只鹿真的很聪明，那知道如何的逃脱，他就会突然间那拐向另外一边。那如果他能够足够的迅速，那柔软的身体，那迫使猎狗的嘴从被咬住的肉里边拔出来。哦，姐妹弟兄，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如果他咬住了你，你的行动一定要快，全力的朝天上跳去，甩掉他，挣脱出来，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关系，赶紧离开他。如果今晚你想把第一支烟放进嘴里边，或喝第一口酒，或者去参加第一次摇滚派对，或者对妈妈撒的一次谎，远离的，那是魔鬼。那么在这咬一些肉时，那血就飞溅。如果这只小鹿跑得够快，那么确实可以比狗跑得更快，它可以拼尽性命的奔跑，只要它逃离了狼群，那越过山丘，跳过狗，穿越灌木丛的地方，那它能够直接越过灌木丛的顶部，尽全力的奔跑。那当鹿终于甩脱了那些的狗之后，也许今晚听我讲道的人里，那有做过这事儿，那从危机中摆脱出来，你要做什么？有什么难处吗？那你见过那只鹿吗？我观察过他们很多次，他们把他小脑袋举向空中，他不停的喘气儿，他必须得找到水，他必须得找到的。他们在流血，他们快死了。每当他们的心跳动，血就从身上喷出来，一会儿肉从他们的身体一侧被咬了下来。如果他们找不到水源，那么很快就会死去。你能够想象那只鹿的真诚与诚实，他跑到山顶上去，他到处看，他喘着气儿，就去找其他的地方拼命的喘气儿，那他竖起鼻子闻水的气味，那要么找到水源，要么他就死去了。弟兄，那如果这一间安吉鲁斯堂，如果今晚在这里的人能那样的渴慕神， 那几分钟内就会有一场复兴从这里开始席卷全国。神啊，我的魂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当你到了某个地步，你要么得到他，要么就死去，你离了他就无法前行。他是你的生命，你必须有他。你快完了，你在寻找，你在尝试。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通过什么的饱足？不是教条，不是宗派，不是属世的娱乐，而是被圣灵充满。他是满足我们的份，那就会给我们满足的生命。天上的神今晚就在这会堂里，创造天地的神今晚就在这里，那就是他成了我的神。他在天上有至高的宝座，却选择了地上最卑微的地位，从至高的天上下来，去了最低处的地狱。他成了你，使你能够借恩典成为他，成为神的儿女。他今晚就在会堂里，一晚接着一晚的彰显自己。教会已经被讲死了，通常人们去教会说我们会去，那有时去只是因为那是一种责任，有时去是因为那有某个特定的传道人来，那他们真的是还能讲出一篇好的讲道，那他们愿意去听那人讲。但我们去教会本该是为了真正的找到基督，让我们到教会去敬拜，直到你能够驱走所有的定罪还有羞耻，将世界和他的阴暗从你的心中驱除，让基督进来，那是神满足的份，然后你就能得着永生了。他的灵在这里，他的灵想要运行在这间教会中。让我们低头，一位姐妹说方言，另一位姐妹翻出来。经文说，如果一个人说方言，有另一个人翻方言，那他们如果没有人翻方言，那就什么都不是了。但如果有了一个翻方言的人，那就是神在使用一种声音对教会说话。我们对神的国该何等的感恩。那主耶稣就在这里，那我想让我们的姐妹到管风琴那里，那只弹几句。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那在他们给我们起个调的时候，那我真希望那收听广播的会众能到安吉鲁斯堂来感受这种平静安稳，那这种敬畏神的灵。那坐在下面的想一想，圣经说如果有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听见而说方言却没有人翻出来，他就会认为你们是蛮夷人之类的。但如果有人说预言，显露人心里的秘密，那众人便都脸伏于地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神就在我们的会堂里，今晚就在我们中间，神在他的圣殿中， 他在竭力催促你来到他的面前。不要因为是进信会的、为了公会的或者五旬节派的信徒就感到满足了，那并没有什么问题。那些教派本身没有问题，那我尊重他们每一个教派，我送人回到他们自己的教会。那我并不是在反对宗派，而是我们宗派里边有世界进来了。行，那来做个基督徒，然后再去你选择了任何一间教会，那这是关键，成为基督徒才是我们所谈论的。如果你喜欢进信会，那就去进信会，那要在进信会里边重生。如果你是天主教徒重生，那就待在天主教会里边，长老会的做同样的事儿。但是在你回去之前，首先得着圣灵重生，那就会成为一盏明灯。那只要你相信了，那就会帮助其他人来到这里。一个姐妹说方言。那经文是正确的，应该是圣灵在说话。就现在所发生的，这位坐在这里抹着眼泪的女士，这心脏问题睡了，你相信主会医治你吗，姐妹？坐在这排的最后的心脏问题，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只要你全心相信，神必为你做成这事。那坐在后面的女士正在为了所爱的人祷告，那她非常的紧张，就坐在后面的，相信神会医治你所爱的人吗？那圣经说，如果你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你相信吗？那并发症坐在柱子的左边的那里，叫你全心的相信，神必赐给你。神是神，你相信吗？那坐在这儿戴眼镜的人是患有头痛，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姐妹？好啊，不对，是坐在这，那他戴着眼镜白发坐在前面镜朝这边看，你相信神会医治你们姐妹？是的，是的，举起你的手来，就是对啊，不是后面的律师，你现在不再有了，他离开你了，从那里面出去了。阿们。如果你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可能，你相信吗？圣经说如果你能信，哦，他何等的真实。那这位传道人坐在这儿，他正在担心，那他怕是得了癌症。那如果你有信心并且相信，那你就不会有那癌症了。只要你能信，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相信，那就坐在后面。那另外一个传道人坐在那儿，他带着妻子和孩子，那孩子得了哮喘。他妻子准备要做手术了，没错，就是正举手的那个人，就是你，你按手的孩子身上，这孩子那爸爸妈妈彼此按手。哦，主神的天地的创造者，今晚上知道你是神，我祈求你医治他们。主啊，求你应允，是你的灵正在把它显明给我们，求你应允所有人的医治，愿他们身体和灵都得这一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有一血泉血流盈满，如此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血，泪血血人罪洁，泪血血人罪洁，离去全人。 随境，随缘之要，同生此圈，累觉觉恩随境。那现在大家都低下头，敬畏安静，好好的思想一下，在你们低头的时候，尊人朋友，那包括收听广播的人们，你愿意停下来，在忙碌喧嚣的生活中暂时停下来一会儿吗？你知道明天早上你可能就不在人世了吗？如果你没有永生，你就失丧了。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来吧，收听广播的罪人朋友，现在就接受着做你个人的救主，你不愿意这么做吗？就在你所在的房间里边低下头来。那你周围有什么人并不重要，不要以他为耻，这样到那一天他就不会以你为耻。无论你在哪里，只要跪下来。那做爸爸的，你和孩子的妈妈，也许没有照你们所应该的方式来养育你的孩子，也许这就是他们跑到外面世界的原因。为什么不走到孩子的妈所在的地方，用胳膊搂着他说，亲爱的，这是真的，我们像浪子一样挥霍了我们的财产，过着挥霍的生活，我们这样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让我们今晚来到基督的面前。收听广播的朋友，你愿意这么做吗？在现场的会众有多少人愿意说，布兰弟兄在祷告里纪念我，我想把自己献给神。那举起手来，会堂里各个地方都举起来。哦天哪，这是否有那个罪人或被盗的人，那感觉到了那狼的咆哮，感觉到他獠牙的撕咬，愿意走到这里，站在这里，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那看起来是件小事，但却是一件大事。我希望你们走到这里边来，我要下去跟你们握手。那你们罪人朋友走到这里，我要走下去跟你们一起祷告好吗？神祝福你的律师走到这里来，很好。那一个魂胜过上半个世界，当我们唱诗的时候，每个罪人都来。有一血泉，来吧来吧先生，神祝福你孩子，神祝福你先生，就是这样。以马内利，罪人之友，这是对的。女士过来吧，你饥渴吗？你在试图找到能满足自己的东西吗？那很好，下来吧。好的，你全身醉尽，离去。来吧，罪人朋友，从楼上下来吧，下来排成一列在这里。那在你们经过讲台时，我想跟你们握手。虽然只要投身此圈，一圈全人随尽，当日临终欢喜。来吧，罪人还有被盗的人，你不愿意此刻就下来跪在祭坛前吗？来吧。那是那当我们对收听广播的人呼召的时候，这里有一大群人已经跪在了祭坛前。男人女人们，年轻的年老的，
比他轻在此也都稀奇。
那当前辈在这弹奏的时候，今晚我想知道，我觉得这应该有比这更多的人。我们为这些现在先跪下的罪人感谢神。那他们厌倦了尝试用其他属世的那些的东西来满足自己，那他们对此感到厌倦了。 那他们刚被洗净，那用属实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把这事解决了，那他们想要真实的东西，他们准备接受，准备知道你新的神，知道那是真的神，祝福的律师，没错，到这里来，你不愿意过来吗？那这里有许多人属于洛杉矶或在这周围的教会的，那你们这周那还有上周都在这里看到了圣灵的运行，那我的心在告诉我你需要来这里，你不愿意来吗？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没错，走出来吧，从会众里边出来到这来，那我再等，那再延迟一会儿，那谁愿意举起手来说，伯兰弟兄，我知道我错了，为我祷告，让我有勇气上来，我不相信回去那找人，我不会那么做的，如果圣灵都无法说服你，说你错了，要过来，要纠正过来，那如果你刚才感觉到了有什么东西在动，那这座大厦就要倒塌，会场地震要袭击这个城市，毁壳炸弹要袭击某个地方，那它就变成粉末了，你们就会消失了，那你们会怎么做呢？你准备好了吗？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先生，没错，那神祝福你，一家人上来了，太好了，来吧，没错，神祝福你，律师，直接走到祭坛前来，来到基督的面前，这是你做过的最勇敢的事。那如果你没有确定你跟神和好，不要等到太迟了，那终有一天会有复活，耶稣会来。那有时候我听说这事已经很久了，伯兰弟兄，但这也许是你最后一次听见了，也许这今晚可能是你最后的时间了，也许永远不会有机会了，那天亮之前你就可能躺在一个濒死的枕头上，你手臂的血管会渐渐的冷却，来吧，没错没错，出来吧，那很好。你说伯兰弟兄，你在吓唬人？不，我没有，我在告诉你们真理，你必须得要见神，你要么在这儿见他，要么在这烈怒的审判中见到他，在他向你请求神，你要在这里边与他相遇，到那时他再遇见你，才会是你的审判官了，现在他是你的救主。在我们唱最后一段时，你愿意上来吗？我说你们教会成员并不是要求你们加入安吉鲁斯堂，我们很乐意你们来这里，的确是，那我们有很棒的会众，优秀的牧师，那一座很好的建筑，那这时间那很好的教会，我们很乐意让你们来这里。那如果你不想，那如果你想回自己的教会去，我们并没有想让你离开你的教会，我们只想让你确保你与神已经和好了。行，那那是我们竭力在做的，就是让你们成为正确的。时候要到，现在我们不能再把教会当儿戏了，这是神在教会中的工作，我们必须有。如果你的魂渴望某样东西，而你一直试图用某种的信条来满足那个，那试图用其他的东西来满足，尽管离开那一切，到这里你不愿意吗？现在就来吧，当我们再次唱的时候，好的，一起来唱。救赎之来成我诗篇，生命，你愿意上来吗？现在就来吧，我邀请你。那记住，下一次听到我声音的时候，也许就是在审判的那日了。那记住，我就要将耶稣呈现给了你。如果你想知道这些事怎么成就的，那圣灵的解释，那如何辨别诸灵，来吧，进到神里面，用它来充满你的心。这里有多少？这里有多少人想把自己献给神？举起手来说，我愿意亲近神，现在就下来。那所有想要重新奉献自己，想要感受到神在你生命中更多更伟大的灵的人，那就下来吧。也许你在寻求圣灵，那已经承认了自己的信心，但还想接受圣灵，想要重新奉献自己。我们想要一场持续的复兴，现在就下来吧，好吗？到前面来，好的。哦，太好了，我们从各处而来，无论年轻还是年老的，都在往下走。那广播的听众们，你们正该来这里边看看这景象，你们从各个过道走下来，那注意他们的真诚，一些人在哭着，那这个是我所爱的。那看到人们来敬拜我的主，那看到人们来儿女们饥渴慕义，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泉源现在血流盈满，如果你没有在你所该在的地方，无论你是五旬节派的、进行会的、长老会的、为了公会的，无论你是什么，现在来吧好吗？就是这样跟其他人一起来，你不是独自一人。人们现在其实在的时候，周围上下左右都是，那祭坛已经满了，那周围的座位也都满了，我们仍然在走下来，不停地下来，继续走下来，不要让那地狱的猎犬耗尽你宝贵的生命，即使你把它甩得足够远，它还是会追上你的。不要让它那么做，不要任由有毒的东西进入到你里面去，找到水，找到水源，生命的泉源，耶稣就是生命的泉源，下来吧，这就是了。那请所有的志愿者来围在这些人的周围，那在场的每位志愿者现在就围在这些人周围，我们要祷告了。好的，很好，那直接过来。那我的朋友，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事，那在场的会众以及广播的听众，这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之一。那学的会众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坐下了一会儿。那当我还是个年轻的传道人的时候，那有一位年轻的女士问我是否那愿意去跟着跳舞。那她是一个传道人的妹妹，我告诉她说不。她说你不喝酒不抽烟也不跳舞，那你从哪里得着乐趣呢？那我当时在举行一个帐篷聚会，当天晚上有个类似这样的祭坛呼召人们聚集在祭坛周围，我向着示意，她到了我所站的地方，我说姐妹，这个快乐对我来说比世上所有的都更伟大，就是看见罪人来跪下匍匐将生命献给神，深深的奉献自己，那是我所想要看到的，降服你们的生命。那每个在祭坛前的人，那你们那些广播的听众，你们现在一同低头祷告。那电台另一边可能没有志愿者，那圣灵在那儿，他是引导你的那位。那现在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方式祷告，承认你的过犯，求神怜悯你，那他一定会做的。现在所有人都低头，我要请杜菲尔德弟兄来为广播听众以及祭坛前的人祷告。神祝福你们，在大家低头的时候，我们一起为祭坛前的人祷告。那所有人都低头的时候，那现在在我们的弟兄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那广播里的听众准备好接受基督。